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来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当以色列民引颈仰望盼望救主降临的时候，你并没有忘记他们。主，你赐下那救主，主啊，是关乎万民的，主啊，甚至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主啊，你一样的拯救，因为救主的诞生是为了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啊，用我们的心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啊，你借着人很有限的言语，主啊，你圣灵自己来说话，主啊，让我们明了你的心意。我们这样子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中国的历史里面经历过很多的战乱，所以我相信中国人对真命天子要早日平定天下的那种引颈盼望是不陌生的。在南宋的时候，爱国诗人陆游就是陆放翁，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有名的诗歌，有名的诗。那时候金人我相信我们都熟悉中国的历史，那时候金人占据了大河南北，就是黄河的南北，北宋已经覆亡，清辉二帝被掳到金朝那里去，南宋偏安于浙江的临安，那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期。那陆游知道他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所以他的诗他临死以前的诗是这么写的。他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那这首诗呢，就道尽了那种他心里一个热切的盼望跟等待，虽然他看不到了，可是他仍然盼望有一天王师能够别定中原，那时候你们都敬拜都祭拜的时候，不要忘了也到我的坟墓面前告诉我一声。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政府迁都到重庆，所以许多的流亡学生都到了四川。听说那个时候他们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嘉陵江上，我没有经历过，我也没有听过这一首诗歌，我是从书上看来的。那这首诗歌有一段的歌词是这样子写的，他说，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芬芳，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但我已经失去了童年的欢笑与梦想。江水每日呜咽地流去，仿佛都留在我的心上，等等等等，我就记得这么多。同样这么一首诗歌，很简单的诗歌，它道尽了那个游子盼望他们能够胜利，他们能够还乡的那种心情。其实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一样的经历了各种亡国的痛苦，事实上他们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的不幸。我们尽管是改朝换代，总是还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面，可是以色列民却曾经被掳到外邦，他们流浪在世界的各地，这个漂流在世界的各地没有定所。在诗篇137篇里面讲到这个被掳到外邦人的那些人的一个悲歌，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耶路撒冷啊，如果我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坛，这是他们的哀歌。所以流亡的以色列民曾经切切的等候这个救主的降临， 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就是这么一首等待跟盼望的诗歌。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释放以色列民，沦落异邦寂寞伤心，引颈渴望神子降临。那他们的盼望上帝知道吗？上帝是不是关心以色列民的盼望？是的，上帝是非常的关心以色列民的盼望。事实上，神早就在以色列王国之前已经借着先知弥赛亚借着先知赐下弥赛亚将要诞生的应许跟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我们也晓得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实现了以色列民的盼望，天使曾经向他们报告大好的信息，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在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来重新思想这个应许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会让我们更加明白圣诞节的意义也会让我们更认识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要来一起思想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由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在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被当作可烧的，当作火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其实先知以赛亚的信息是从一个警告开始的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我们就会晓得先知告诉以色列民跟犹大两国的国民，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不离开你们的偶像如果你们不离开你们的恶行那时候他们的恶行就是专顾自己的利益专门追求自己的享受，他们不行公义他们欺压孤儿寡妇他们欺压这些贫穷的人。以赛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继续的去进行那个虚有其表的敬拜只有外表可是并没有敬虔的那些敬拜，那么神的愤怒神的惩罚就会很快的临到你们的身上。亚述王跟他所有的权势必如水冲入犹大泛滥仗义漫过你们的全身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以赛亚告诉他们说，神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不再与犹大同在，就好像人种了葡萄园以后，葡萄园长不出这个好的果子，所以人就会把这个篱笆拆掉让这个野兽可以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可以践踏这个葡萄园。神跟他们讲说，神也就不再降雨在上面让你们虽有美好的葡萄园，可是却并没有任何的收成 啊，这是先知的警告。可是就好像所有的先知的警告一样，在警告的后面总是会带来安慰的一个信息，因为神总是爱这个以色列民，虽然他警告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可是神的爱并不减少。所以就像耶利米书里面所讲的，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那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就是讲到末后的这个指望。那个指望呢，就是弥赛亚要降生。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是在约旦河的西边，靠近格尼撒勒湖。你们看一下这个圣经的地图，就会很明了。也许就在你们这个圣经的最后几页就可以看到那个地图。那个你在这个西布伦地跟拿弗他利地呢，就是在耶稣时代的加利利省。以赛亚说那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面，是在外邦的统治下面。以赛亚也提到这个沿海的路，那沿海的路就是当时从埃及一直到大马色的路，这条路是经过加利利省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赛亚的预言其实是相当清楚的，指向这个主耶稣的时代。当亚述帝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一个地方就是西布伦的地，还有拿弗他利的这个地，所以他们曾经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苦难。所以以赛亚会这么说，神使那个地方加利利的地方呢被藐视，可是后来却要得到荣耀，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要降生的地方。那以赛亚也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就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要照耀他们。那这句话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来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经文。首先我们想到的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当他我们都记得他因为信心不够，所以神使他不能说话，当他就有一段时间他就变成哑巴，可是神重新打开他舌头的时候，他就开口赞美神。他提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曾经讲到，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78节到79节的经文。主耶稣自己也说过，我就是生命的，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并要得着世界，并要得着生命的光。光是代表一种启示，好像人会忽然的心里会忽然的明白过来，因为一种启示呢，他会忽然的明白过来，好像人在黑暗里面看到光一样。那光的反面呢，就是黑暗。我们晓得从前这个非洲大陆被称为黑暗大陆并不是因为在非洲那个地方丛林蔽天人看不到天日，而是因为人类的文明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大陆里面，所以这个大陆被称为一个黑暗的大陆。所以没有这个启示人的生命是黑暗的。昨天晚上我参加了青少年的这个洗礼我们有八位的青少年在不是昨天晚上是礼拜五的晚上他们一起洗礼，然后洗礼以后他们有见证非常的可爱他们讲得非常的真诚。那我就特别记得一个小女生的见证她说虽然她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虽然她从小就去教会可是她对神的话并没有很了解她对神的话呢也没有去好好的思想过。那最困扰她的一个问题，她一直没有办法明了的一个问题是，耶稣真的是为我而死吗？他晓得耶稣被钉十字架，可是耶稣真的是为我而死吗？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他在见证里面就说到，他参加这个墨西哥短宣的时候，那个训练他们短宣的那个讲员，就很耐心的把福音的真理跟他们分析，用各样的方法跟他们解释，就让他心里渐渐的明了过来。那他在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他说他晚上灵修的时候就看到提多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那段经文是这么讲的。那段经文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向他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说这句话就忽然使他明白过来，忽然使他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死是真正的为了他。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坐在下面非常的惊讶。我觉得这段的经文并不简单，即使对我们成人都不是一段很容易的一个经文，可是对一个小小的女孩子，神可以用这段很精深的经文给她一个启示，说不错，神早就为你预备救恩，主耶稣的死是真的为你而死。所以他就明白过来，因为神的话的启示，他就明白过来，所以他就愿意真的接受主，他就愿意在礼拜五的晚上受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启示。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的光，他讲我就是生命的启示，你认识我，你接受我到你的心里，你会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这个启示会使你晓得说，这个新生命可以将你带进永恒，这个新生命可以带你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可以进入这个爱子光明的国度。这点非常的重要，在没有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心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黑暗，就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我都看到过很多这样子的黑暗。有时候因为我们身体的病痛，我们身体的病痛使我们产生心理的忧虑，然后我们的心理的忧虑呢又更增加我们身体的病痛，所以这样子互相的循环，恶性的循环，就让我们陷入一个沮丧的环境里面，这是一个我们心里的黑暗。我盼望这个主耶稣的光，我就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行。我相信这样子的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这种沮丧的心情提出来。有时候我们会经历这个灵界加在我们身上的黑暗。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说，她晚上睡觉以前是好好的，可是睡觉醒来，清早醒来以后，她发现她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好像有人捏过她一样，使她心里非常的害怕。有时候黑暗是灵界加给我们的，那我们也深信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当主的光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就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行走。我们可以从这些灵界的黑暗里面，我们也可以走得出来。圣经讲说，到那个时候，神要使他的国民增多，也要加添他们的喜乐，他们在神面前好像收割的欢喜，好像人分乳物那样子的快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你们说收庄稼还有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可是我跟你们说，庄稼已经熟了，你们可以去收割。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从主耶稣的日子一直到今天，神国在继续的增长，这是以赛亚的预言。你的国必要增加，你的工人必要快乐。从主耶稣的日子到今天，神的工人收割的撒种的 都在主的面前欢喜。所以我相信啊，这是先知预言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应验。以赛亚也提到分乳物的快乐啊，是什么叫做分乳物的快乐？就是我们征战得胜以后，分享这个战利品的时候，我们心中是非常的欢喜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讲说，虽然我们都面临各样子的征战，我们有患难，有困苦，有逼迫，有贫穷，有危险啊等等，可是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的许多征战，我们可以从得胜里面啊，我们得到喜乐。我曾经注意观察过教会里面的一位姐妹啊，因为我认识她已经很久啊。那这位姐妹呢，以前她来教会的时候总是满脸愁容啊，特别是她跟我常有交通的时候总是满脸愁容，因为在她身上真的有很多的苦难啊，她所忍受的啊，据我所知道真的比一般人忍受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常常愁眉苦脸的。很久以前，很多弟兄姐妹就劝他：“你要好好，你要真正的信耶稣，你要受洗。”他一直抗拒了好几年，所以就是一直这样子的愁眉苦脸的。有一次啊，他就决定了啊，他终于决定了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接受耶稣。”不但我要接受耶稣呢，我要参加啊，我要接受这个洗礼，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洗礼。那我就注意到他洗礼以后的他呢，几乎完全改变了一个人。我在他的脸上开始看到喜乐的笑容。他在跟我谈的时候，也不再谈那些令他沮丧的事情。我就看到他生命的一个改变。大家记得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宣道的年会啊，在宣道年会的礼拜五是温汉光牧师的布道的音乐布道会，大家大概都还记得。所以当温牧师唱诗歌哈，他布道的时候，他要我们站起来跟他一起唱诗歌。那时候我就正好坐在这位姐妹的后面一排，那我就看到他站起来唱诗歌哈，那手舞足蹈啊，非常的欢喜。那我心中就有很大的感动，真的是喜乐，这个就像先知的预言一样，当救主来临的时候，他要带给我们欢乐，那就应验在我们姐妹的身上。我们看第四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在旧约里面，士师记里面，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啊，大概是主前1160年啊，神曾经兴起基甸啊做他的士师。那基甸带着300个以色列的勇士啊，就消灭了米甸人的大军啊，我相信超过10万的大军啊，基甸以300个勇士就击溃了他们，把长久以来啊加在以色列人肩上的这个重担就折断了。同样哈，以赛亚说，在拯救的日子，神要除去他子民肩上的重担。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相信大家都记得非常清楚啊，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的话。有一次赖若翰牧师在这里讲到，跟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要对号入座，那我们对号入座的号码就是1128，所以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个1128，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弥赛亚的日子，当救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折断我们肩上的重担，他说，你们担不了的，你们放下吧，你们来担我的担子，因为我的担子轻省，我必使你们得到安息。在第六节跟第七节里面，以赛亚告诉我们，这整个的拯救之所以会来到，是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注意到 婴孩在这个地方他强调的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因为婴孩是由母亲生出来的，这个救主呢也是从他母亲生出来的，他强调他是一个人。可是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呢强调的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这就是强生长老在上个主日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信息，儿子的名分，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直到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婴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婴孩，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婴孩，因为以赛亚说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耶稣到底是谁，是许多人，对许多人来讲是一个谜，对世上的人来讲呢，他们都有很多自己主观的一个看法。昨天晚上在我们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分小组讨论的就是这个题目，耶稣到底是谁，我相信各小组都有很好的这个讨论。但在以赛亚的所得到的启示里面，他跟我们所说的是谁呢？这个所赐给我们的婴孩是谁呢？他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有一次在往撒加利亚腓立比的这个路上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讲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面的一位那耶稣就再问他们一次他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都记得这段经文，因为在冬令会的时候王牧师也跟我们分享过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基于圣经里面的启示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的一位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出来，我们可以想还有哪一个儿子还有哪一个子可以配称是全能的神，可以配称是永在的父。以赛亚也说他是一位奇妙的测试这个测试英文是 counselor， 那这个字呢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谋士就像参谋和谋士。这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要结束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感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的谋士除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其中之一的耶稣，他是神的谋士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跟空中的鸟神没有说我要照着我的样式，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这个对话让我们想到他不是一个人在讲而是好像他跟他的谋士在一起商量，我们让我们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只有主曾经当过神的谋士。第二个解释这 counselor 解释是辅导或者是一个安慰人安慰者。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向跟随他的人讲过很多安慰的话他曾经跟他们讲过很多神的恩惠的话对这些人说，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第二十二节讲到说，众人都称赞他， 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以当我们迷失，当我们困惑，当我们犯罪，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他是我们最好的安慰者。我们可以试着去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对你说，你的罪赦了，你平平安安的走吧，或者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都记得这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医治好一个病人的时候他就是常常讲这样子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如果听到神跟我们讲说，你的罪赦了，你平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的去吧，那这将是我们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在第七节里面，圣经讲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我们会知道这句先知的预言是指向未来的一个预言。神学家告诉我们说，在先知的预言常常有多次的多重的这个应验。就像在第七章里面这个以赛亚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们要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神学家会告诉我们说，这句话它有不同时间的应验。那我们讲到的这个弥赛亚降生的应验是第二层的这个应验。那这里先知讲到说，他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这也是指向未来的一个应验。神学家们讲说，当先知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好像我们人看到一个群山一群的山一样。这次我到中国去，有机会到黄龙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坐车到这个黄龙要开始登山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三层的山在那个地方我看得非常的清楚。我所站的地方是海拔3700米。我所看到的第二个山头，就是后来我们坐缆车上去的地方，是海拔4000米。在海拔4000米以外，还有另外一座山是海拔5000米。所以我看到这个山的山头，三个这个山头在那里。神学家告诉我们，当以赛亚看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他也一样的看到三个山头有一个山头是已经应验的，或是即将要应验的，第二个是以后要应验的，第三个所以更以后要应验的，他的国必直到永远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他要亲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治理这个地上的国度，他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热心在原文里面是嫉妒嫉妒就像在十诫里面神说我是嫉邪的神其实原文是我是一个嫉妒的神。这句话很感动我因为神的爱好像一个嫉妒的情人一样他要用一切的方法来得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这今天的信息的中心在哪里？今天的信息的中心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这是一份爱的一个礼物。这边跟我们讲，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因为耶和华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强烈，所以他要为我们成就这事。对我个人来讲，你拒绝一份这个爱的礼物对我来讲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拒绝一份爱的礼物我曾经对这个礼物我曾经不屑一顾以前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曾经不屑一顾这个礼物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的思想过 可是当我认真的去思想，当我想通了，当我明白了，我就知道这份礼物有多么的宝贵，我就欣然的接受下来，而且一直到今天我享受我在这个礼物中欢欣快乐。所以容我再讲一句，对我个人来讲，拒绝一份爱的礼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希望在今天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份爱的礼物，你也可以回去认真的想一想，是不是对你也是一样，拒绝一份爱的礼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像清晨的日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让我们得到温暖。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曾经为我们舍下你的独生爱子不但救赎了我们，而且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我们纪念你爱子降生的时候，主啊，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